感谢主，我们又再一次来到他面前。讲到的题目呢是心，就一个字。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两条鱼在这个水里面游来游去，然后有一个大鱼就问两条小鱼，这是一个童话哈，就说这个你们觉得这个水怎么样呀？然后这个两条小鱼就是不理不睬的继续游，然后过了一会儿呢，回来了以后问这条大鱼说：“什么是水啊？”就是这个他们在水里面每天都习以为常了，就不觉得这个水是什么，然后也不会想到哎，我在水里游，它就是一个习惯动作。那这个小故事呢，其实让我来思想了一件事，就是今天我们的敬拜，我们来到神面前，好像就是我们做着很多日常的工作，我们每天一睁眼上班下班，然后每天都是这样的生活。时间久了，如果别人问说你最近心怎么样啊？哦，心是什么？好像就不太能够知道，就像那个小鱼一样，习以为常了，不太知道这个最重要的，它在靠着什么生存？它这个鱼靠着水在生存。可是我们人如果失去了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丢了，都不知道心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很多的都是习惯动作，就像机器人一样，我们只有外面的这些动作，可是我们里面还是按兵不动。当我们一个人信主了之后，我想这个心就被换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想一想，就是专心的在思想我们的心。虽然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是由心跟肉体两部分组成的，可是今天很多人说灵魂体，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全人，这个人不能够分割的。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心里面有了圣灵，有了神的一个新的生命，那我们全人就是要跟随主的，不会是圣俗分开，好像就是我现在做的是一个世俗的事情，我那个时间我做的是一个属灵的事情，不会的。因为整个的人最重要的就这个心，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就特别的用简短的时间，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心。在我讲到之后呢，还有一个小姐妹，她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简短的一个见证，所以我留一些时间给赵然姐妹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特别的集中，大家就是来一起来祷告，求主来光照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属你的儿女，我们恭敬的在你的面前站立，求主特别的对我们的心说话。若是我们的心里面不改变，我们外面的改变都是徒然的，也没有力量，也不会持续。主，你看重的就是我们的心。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求你就监察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赤裸敞开在你的面前。求主怜悯，垂听我们祷告，让我们听的讲的一同有受教的耳，有一个顺服的心在你的面前。求主怜悯，拯救我们的心，我们呼求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像不动，下一张，好，有了。这个箴言书我们都会背的，箴言书就是4:23，我们都明白的一句话，非常熟悉的，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虽然会背了，但是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这个心，今天我们的心里面是怎么样的。所以呢，这个心的问题，这个我们人的人体啊， 这个心脏是最重要的部分，如果心脏不行，这个人就没有命了。所以这个在这个人生的路上，心的这个问题是人一切问题的一个根源。我们里面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外面一定会出问题的。所以当我们心里面的这个不清楚，那我们活出来的也是一个不清不楚的生活。那心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全部，所以呢，生命的这个源泉哈，就是它是一个我们人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它是一个整个人支配着我们的这个动作啊，我们的存留在乎这位神所创造的我们的这位我们的心。所以圣经里面啊，你数一数的话，用了876次就是关于心啊。刚才我们的起因经文也是说，我的心呢，你要称谢耶和华。当我们唱诗的时候，可能有口无心啊，有些时候就是口是心非，就是我们的心究竟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圣经是非常重视的心，而不是头脑。我们经常说，哎，一句神的话进入我的脑海，其实不是进入到脑海，是进入到我们的心的时候才有这个行动的一个动力。所以这个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奥古斯丁啊，有这个有一句话，然后有一个画家画了一幅画，这幅画特别的有意思。这个人提着一个漏了的一个箱子，一个破漏的箱子就特别配合奥古斯丁的这一句话，就是除了罪之外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除了罪之外，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不是神要我们充满的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就是就像这个一个空瓶子一样，这个空瓶子里面你装什么，看你装到的是什么，我们就得到这瓶子里面的是什么东西。那这个心就像如同一个瓶子一样，你装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所以那个加拉太书6:7里面就是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种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有一个人生的一个规律，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结果，但是结果你反想回去，就是反省一下自己，想一想我怎么样得到这个结果呢，其实是我们之前的那个罪带来的。所以人信主之后你有很多后遗症，就是是之前我们不认识神，不认识圣经这个说明书造成的很多恶果。所以呢，这个心就像一个空瓶子一样，我们特别要看重的是这个心里面装的是什么。那个加尔文说这个都很熟悉的一句话，加尔文说呢，他说无论你的理想多么神圣啊，我们 一出生一长大进入到学校，无论是老师还是父母亲都给我们哈，你要有一个理想。我从小就被教育，就是你要有一个宏大的理想，然后也不知道这个理想是什么，一直就是奔向那个一个虚幻的东西叫做理想。那加尔文说的呢，就是无论你的理想有多神圣，你要与你的理想保持这个健康的感情距离。就是这个就是跟我们的教育其实是一个颠覆的，我们是要好像是这个很看重这个我们的目标叫做理想，我们的幻想，我们有一个理想的目标要做什么。那如果我们要保持这个距离，我们是怎么保持？那就没有了。那所以不要让你所追求的这个理想呢控制支配你，因为人的心是一个偶像的工厂。所以他讲这一句话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就是我们这个每天这个上班工作职场然后服侍，就整个的人在信了主之后，我们的整个生活是一个服侍的侍奉的人生。侍奉就是感恩的一个回应，无论你做家庭主妇，无论在哪个职场，无论你是工程师，无论你是画家医生，不管你在世界上做什么，我们其实都有一个人生的目标的。可是现在我们要想一想，就是你的人生的目标你要跟它保持一定的距离。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心呢，是一个偶像工厂，专门制造偶像的。就是你跟神之间有一个拦阻，就是把这件事情看得比神还重要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包括我们的教会的事工，包括我们好像有一个远大的一个意向的一个负担，就是我们一个计划，教会的理事会要开会的时候都要讨论这个意向，要跟这个保持一个距离。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中了一件事情超过了看中神，慢慢的你就像那两条鱼一样，不知道现在神要我做什么了。他看中的是我们心里面的想法，可是我们就是看中心里面这个想法呢，过于我们跟神的关系了，所以我们这个心很复杂的，是一个偶像工厂。我盼望弟兄姐妹可以思想一下这个话语哈，就是我们所看重的很多好的事情、理想，我们所追求的，我们需要保持一个距离，不要让这个来控制我们，让我们远离神。很多时候是一些好的事情让我们远离神，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神在我们的心里面要制作什么。我们自己制作了很多偶像是大过神的。这个约翰福音，这个刚刚我们读的哈，约翰福音2章23到25节，就是这里面耶稣在这个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呢，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这个神迹。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这些人看见耶稣外在行的这个神迹，然后就信了。今天有很多人就是看见神在解决了我的难处困难，然后看见神是那么大能的一位神，他行了神迹，然后就信了。但是24节特别留意的就是，但是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那么在这个新译本里面呢，这个交托它是译成的是信任，就耶稣却不信任他们。他们虽然信了，但是神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面所存的。新译本里面译的呢，就是因为他对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深刻的了解，他不需要人告诉他关于人性的事，因为他洞悉人的内心。这个是新译本这个一对照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监察我们的心呢，就是我们的心里面究竟是什么，不需要我们去解释，不需要我们去说，也不需要谁见证人怎么样，他都知道的。那这些人信了，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就是神不信任他们。他们信了耶稣的神迹，可是耶稣不信任他们，不把自己交托他们给他们。那意味着什么呢？这些人信错了，信的是神迹，没有信耶稣，把神迹拿走了，这些人就不信了。所以在生活里面，当遇到困难，神没有解决这个困难的时候，很多人说不灵了，我不要信了，就是神连这一点都不能够帮我解决的话，我信他干什么呢？这就是今天很多人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信的是神给我们的好处、神迹，解决我们难处，是我们的一个靠山，是我们的一个强烈的一个保障一样，我们信了他，然后凡事都祷告，这个人很敬虔，每件事情都祷告，可是呢，神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们信错了。这个严重性在哪儿呢？如果耶稣不信任我，如果耶稣不把他自己交给我，这个意味着就是我没有重生得救，就是他的生命他没有给我，他也不信任我，因为他知道我会变的，他知道我今天信明天就不信了。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的来省察我们自己这颗心，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然后我们才知道神如果不把他自己交托给我们，就是没有得救的人，没有得救，就是我的生命里面没有耶稣，我不是基督徒。所以叫我们特别的 谨慎审查的，就是我到底信的是不是耶稣的神迹，耶稣的那些外加的部分，而不是耶稣自己。有几段的关于心的这个经文里面哈，这个心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的战场一样，在圣经里面整本圣经都看见属灵的战场最激烈的在哪儿呢？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个最大的敌人，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魔鬼是我们的一个仇敌，但是最大的一个仇敌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那些问题。这个圣经里面特别的告诉我们，这个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五节里面，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这个是两个门徒看见这些人不信耶稣，不接受耶稣，他们去传福音、他们不接受拒绝的时候，门徒就是、说主啊，你降火把他们都烧死了。所以耶稣就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就今天如果我们看见一些人拒绝我们，或者是我们看着不顺眼的一些人，或者是这些得罪我们的、就是许许多多的事情吧，我们心里面是什么？我们的心我们知道吗？耶稣今天问我们，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我们知道吗？耶利米书里面十七章第九节就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心呢，遇到很多事情，就是这些年在这个牧会的里面哈、碰到许许多多婚姻的问题啊、我经常的不止这么说屈指可数的，不是很多很多都数不清的，很多人跟我说，我真没有想到这个人是这么坏的，她的丈夫做的事情，这个姐妹完全崩溃，就告诉我，她说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人能够坏到这个地步。所以这一节经文呢就出来，所以我重复的告诉了许多的、这个姐妹们，就是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个是圣经早都说的，因为你不信圣经，所以呢你不知道它坏到这个地步。我们人就是就像奥古斯丁是一个、这个被他妈妈祷告了三十年才悔改的，他无恶不作的 年轻的时候，他少年的时候。那所以呢他说，我们人所拥有的就除了罪什么都没有，其实说的是非常非常准确，就是这样一个节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你可能说的很好的时候，你里面不一定是跟你的口和心是对的。所以这个当我们操练祷告的时候、这个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的意思就是我所说的是发自我里面的，所以这个希伯来文就是说阿门。为什么祷告完了之后必须要说阿门？就是我们要谨慎我们的心口是一致的。所以箴言书里面就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生的果效，最终神要审判我们的也是我们的心，是由心发出来的。箴言书里边二十三章十九节说呢，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全部都是归结到我们的心，就是我们要当听，听神的话。智慧就是站在神的角度看世间所有的一切，就是站在圣经的角度。如果你不好好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是没有智慧的。所以当听智慧，在这一条正确的路上，它引导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引导到正路上面来，我们才可以有一生的这个果效是好的。所以那马太福音里面讲呢，因为心里所充满了，口里就说出来。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说的话就是证明了我们里面的东西。很多人说哎呀我说错了啊，其实说错了，你里面是这样的，只不过你意识到啊、这个我的心不对了，所以我说出来这个话。你不经意所说的话，你没有经过祷告深思熟虑的那个话，一定都是里面那个充满了那些问题的诡诈的很多的东西，会不由的就会不知不觉的就会流淌出来的。然后创世纪六章第五节 里面就是也看到哈，就是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心想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我们的思想，这个心就包括了思想意识。我们为什么想？因为我们的心是这样的。那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呢，就要对付我们这个心，怎么样解决这个心里面的这个问题呢？是有出路的。如果我们跟神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们的心没办法解决的。所以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没办法改变他的心，你只能改变他的行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培养法利赛人，就是你表现好，我今天给你什么奖赏。所以我回想了一下，这个我们所受的教育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教育，就是你的行为好了，他不管你心里面是不是跟你的行为是配搭的相称的。所以我们就是培养了很多孩子，他会装，他知道，他懂得这个，可是他的心里面没办法解决，就是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全部都不是神要我们思想的。那有这个一个出路，就是神的道。希伯来书里面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这个思念主意都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所以就是心里面的这些东西都能够辨明，就像一把利剑一样把人戳穿。所以神的道才能够解决我们这个心里面的这些问题。那特别的给我们的榜样就是玛利亚。玛利亚在路加福音里面就讲了，他把这一切的话，他虽然当时他不是那么明白，但是他对神的话就是有一个敬畏，他把这一切的事呢都存在心里，他反复的思想。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为什么要细查圣经，细细的品尝，细细的来看这个圣经这一段它究竟要讲什么。一直反反复复的我们在训练，就是这个细查经，就是把这个神的话放在心里面反复思想，反复的去查考，才可以解决我们心里的问题，否则我们没有办法。那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到八节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了四种心田。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换心手术，不然我们看看哈，这个四种心有三种心呢，这个给我们看见我们是哪一种心田哈，我们可以想一想自己，我们这个心没办法我们替别人来决定，替别人来判断的，只能自己看。你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呢有落在路旁的，落在路旁就是飞鸟来了就吃尽了，这个叫做路旁心。第一种心就是路旁心，就是我听了道，我听了神的话，我看了囫囵吞枣了，然后呢哎，都没有消化就出去了。所以呢就是这个飞鸟代表着魔鬼，魔鬼专门把神的话从我们心里面都夺去。那在路旁，撒在路旁，路旁心就是对神的话漫不经心，我可以听听而已了，我听听看看，我从来不思想，也从来没有灵修，也不会说我拿一个本子出来把神的话写一写，这个到底这一段是什么，我跟神有一个非常切实真实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叫路旁心。那你听了看了就忘了，你仿佛好像圣经是这么说，可是对你来说没有这个种子。这个人这一种的心呢是没有得救的人，飞鸟就把他所这个吃的神的话就给吃走了，叼走了，没了。然后还有呢是第二种心呢，是石头心，就是它落在那个土浅的这个石头地上面，这个土呢不深。那如果你有种植的，喜欢在后院里面种菜的人就会知道，所以土呢很浅，然后那个发的苗特别快，因为土很浅嘛，这个一下就长出来了，可是太阳一晒的时候，因为它没有根，然后就枯干了。那么这种石头心呢，就是呀，我听了这个圣经，我听了福音，我欢喜快乐的，我立刻就接受了。可是呢，他那个心里面是信的那个神迹， 信的是神解决我的困难，完全都是自我的，我要神是我的一个拐棍儿。我有需要的时候，很多人说我有困难的时候我就想起神，这个就是石头地啊，没有根，很快就不信了，很快就是干了，没这个生命没有根的，没有得救的。第三种的心田呢，就是落在那个荆棘里面的，这个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这个荆棘啊，是它对圣经，它也可以聚会，它也可以过基督徒的生活，就感觉它都在过基督徒的生活。可是，一到考验的时候，那个荆棘一来，刚才说我是心里面是这个偶像制作厂嘛，这个工厂，所以一件事来了，马上就是看重这件事比神更重要。这个读经没有时间了，祷告没有时间了，教会没有时间去了，什么事情来了都比神重要。因为这个就是荆棘，它就长不起来，它也节制，它也祷告了，也受洗了，可是这就是金钱的思虑来了，这个利益的冲突来了，就把它挤住了，没办法长，也没有得救。三种土地，三种的心，必须换心。只有一种的人，一种的心是得救的，就是好土。这个好土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可以结果子的，有100倍的，有60倍，有30倍的。就是当神的道来了以后，它这个好土呢，就是给它什么，雨水、阳光，它都吸收了，然后就很真实的结出这个果子来。这个就是一个得救的人。一个得救的人，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什么是一个得救的？得救的人他就会结果子，他一定会改变的。不可能说有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我活出来的就像魔鬼一样，你鬼的生活，不可能的。除非那个鬼占据你里面的，你说的都是鬼话。那么心里面有神的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他就会长，这个就是有苗不愁长，它就可以结果子，有100倍、60倍、30倍的。这个唯一一个得救的人，他会有一个生活的表现的。所以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称义了之后，我们接受了主这个好的土壤，然后之后就会有雅各书里面说的，就没有行为的信心那是死的，那个信心是死的。所以这个四种的心呢，就是一旦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你信清楚了，你信的态度是对的，悔改得生命，在这个真理探索里面悔改得生命，那一刻哈，都是盼望弟兄姐妹可以反复的思想，反复的去听的，就是神告诉我们信的一个标准是圣经里面说的，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个信啊，我信就好了，我不会像你们那样，我不用去教会了，那是你的标准，不是圣经的标准。圣经的标准信了，你就会有一个结果，就是会结实的。那腓立比书2:5呢，就是当你结果子了，这个心是被神充满的，被神的这个真理在里面，神的话不断喂养，不断喂养，所以呢，你就认识了这位神。当你不认识圣经的时候，你一定是不认识神的。因为当你认识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一定要告诉你他是谁，他从哪儿来，他有什么事情，他要向你敞开了，你才能够了解他。他如果遮遮掩掩不告诉你他是谁，你就不能够认识他。这本圣经神把他自己赤裸敞开的告诉我们他是谁。那所以这个他从马槽里面一直到空坟墓，他的性情在这四福音书里面写的淋漓尽致的。你不读圣经你就不认识耶稣。那所以这个有一句话说，这个从马槽到空坟墓，他是一个动情的神，他不是那个心里面是不动的，他是里面充满了那个情，那个情有公义有慈爱，所以他肯来医治我们那些大麻风的病人，他去摸他们，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又真又活的这位神，为了我们能够认识他，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他有愤怒的，这位神是一个愤怒的审判者，他有怜悯的，他也有忍耐，能够忍耐我们一生。你犯了那么多的罪，你不要觉得神现在没有来管教你，有一天那个管教审判临到你的时候，你受不了的， 那个是圣洁的神要审判的，但是他有怜悯，他有忍耐，他等着我们悔改，他很忧伤，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忧伤，他也感同身受，因为他在世界上生活了33年半，他知道你我的人间的这个生活是什么，他全部都体会了。今天我们如果说我们很受委屈很受苦的时候，你就想想耶稣，他所受的委屈，他所受的苦，他所受的羞辱，没有人可以比的。所以当我们到十字架面前，如果你是一个好土，你的心里面就会被神来改变你。路加福音9:56里面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的，他是要来救人的性命的。那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会代替神的那个位置来做审判，当我们看见一个人犯罪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一定要持守公义，一定要怎么样把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在文革的时候我们看见踏上1000只脚还不够，就把一个人往死里整的。但是人子来他不是灭人的性命的，他审判是为了救人的性命。在这个世界上他给了我们所有的这个审判都审判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给我们无限的一个忍耐要我们悔改的，他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怒气为着那个罪来管教我们，他是为了你的悔改。如果你一直心里面充满的就是诡诈，不能够在他面前悔改的，有一天你就是那三颗心呢，就是种什么就收什么。那约翰福音3:17里面就是神，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你就知道神不是来定我的罪，是要我因他得救，就是我要悔改，知道什么是福音，这个是福音。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训练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怎么样训练呢？就从读经开始，从爱慕神的话开始，就是我们要从心开始。那我们今天通常我在回想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多教会都在这个有一些的很多的事工，然后说门徒训练班，我们都是一期一期的，原来我们开这个门徒训练的班有这个查经班、门徒训练，我们这个以前就是从真理探索跟慕道友开的，然后呢受洗了之后有初信栽培的初信的课，然后就是门徒训练这个班呢、一般一般的，可是有多少的人真实的是从心里面改变的呢？所以呢这句话就是说呢，耶稣怎么样做门训呢？耶稣在世界上四福音书里面都给我们看见，他带着门徒啊，他关注的是他们的心里面的悔改。所以当这些门徒这个服侍赶鬼特别的成功的时候，就回来特别的高兴，说跟耶稣说，今天我们的服侍连鬼都服了我们，非常开心。可是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你们要因你们的名字在天上而欢喜。我们今天心里面欢喜的很多时候就是哎呀，我们有果效，我们传了一个福音，这个人信了，我们特别开心。可是我们一次两次的就是没有果效的时候比方说在一个人身上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可是他还不能够改变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那个焦点，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灰心呢？灰心就是因为我们要的是果效。如果我们为我们的名字在天上，为我们的心被神悦纳了就够了，为什么还灰心呢？我们做了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够，我们还是要这个果效。那耶稣都不这样做，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就是耶稣训练门徒在世界上面，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看见最没有果效的传福音的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这个心里刚硬满城的人就是这样，他们不悔改，那耶稣就是 在赶出那2000头猪的那个附被鬼附的那个人，救那个人的时候是最没有果效的，就救了一个这个被鬼附的人，一个在别人看来是一个渣子人渣，给他放在坟茔里面去，他就只救了这一个，所有的人都拒绝耶稣，但是耶稣做过，耶稣继续的来做，留了这么一个人，让他成为这个地方的一个见证。耶稣不看这个表面的这个果效，也不看这个眼前的果效，他看的是这个人，人心改变没有那么容易的，就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呢，就帮助一个人悔改改变，不是立竿见影的，不是我跟他说一句话他就改变了的，这个是神的工作，神改变人心。所以当我们的心错的时候，耶稣就是这样在世界上责备门徒，也是让我们自己警醒，就是我们的心如何我们并不知道，所以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醒察的是回到我们的心，训练从心开始，就是我们是窑，这个神是窑匠，他要塑造我们，塑造什么呢？不是塑造我们外表多好，塑造我们这个表面的果效，可能这个果效一点都没有，可是这个心里面的改变是我们看不见的，它塑造的是我们的里面那个内心。有两幅漫画，就是这个漫画，因为我们透过这个艺术啊，透过画家的手啊笔啊，就一下让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的，就是我们很看重的我们的恩赐，我们是不是得到神的祝福啊，能力啊，智慧啊，有没有恩高呀，我们特别的留意这些东西，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也是这个啊，他很有恩赐，他很有能力，他很有智慧啊，他被神使用，他有祝福。那这个话里面就告诉我们，不要只是懂得渴慕这些，更重要的是渴慕神自己。所以我们的心里面是这个经常要清洁的。如果一个人一年不洗澡，你想他臭到那个满大街了。如果我们的这个心里面不洗澡，里面不清洁的时候，那个是很肮脏的，是被神根本就掩面不能够看的，他为我们的这个心里面的罪舍命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渴慕的是什么？渴慕的是神自己，是他自己。那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看神他自己在说什么，不是我们外加的，我认为他是说什么啊，我觉得他是怎么样。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一个谦卑的心，说主，你告诉我啊，这一段你要跟我说什么，要改变我什么？渴慕的是神他自己。那这个属灵的操练的目的呢，不是为了得到这个更多神的爱。很多人就是觉得啊，有一个交换心理，就是我越服侍神，好像神给我的越多，我要的啊，就他就给我了，还是自我，里面的心还是不变的。所以我们的读经祷告，我们的进食，为什么要有进食祷告操练，为什么要有祷告的操练，为什么要有独处的操练，不是为了得到神更多在我身上的爱，而是让我们更懂得怎么样去爱他，去爱神。所以这个祷告呢，就是主啊，教导我如何更爱你。所以我们的一切读经祷告进食和我们跟神的这种灵修独处的关系呢，是为了我们怎么能够教我们怎么能够爱他。我们不会爱，我们以为给他做很多事情就是爱他，其实他要改变我们的里面，透过服侍，透过事情来光照我们里面的那个肮脏，让神把它洗干净。所以呢，这一幅图哈，就是有很多基督徒哈，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图里边，就是河边的石头。河边的石头呢，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外面它被水弄湿了嘛，外面是湿的，可是这个石头呢很硬的。刚才那个石头地就是这样，没有根的，所以呢，这个石头呢，外面是湿的，可是里面是干的，永远进不去实心。实心，就人的这个价值观，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维方式。 就是我们没办法让福音来改变，我们还是以前的这种老的价值观，就是理念不改变，就是我们的心永远就是肉体上面的，属肉体的。可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颠覆我们理念的，就是你今天的所有的成功，别人看起来的是好的东西，你很羡慕他，这表明我们里面还不是福音。我们里面被福音改变的时候，这个价值观思维就不是凭外貌看人了，不是看他表面上的是什么，是进入到里面。当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比方说操练祷告，我们不是按照那个程序来操练，像机器人一样一二三四这样，这个操练是没有任何的价值跟意义的，是我们里面，当我们这样操练祷告的时候，我们醒察的是我们里面究竟有没有认识神，我们跟神有没有这种爱的关系。如果你是跟一个人谈恋爱的时候，我相信你有说不完的话，可是这跟这位神你竟然没有话可说的时候，你要想一想我们里面这个是有没有神的生命。有神的生命，有苗的不愁长，一定会结实，就是跟他有感情的，一点点的建立，这个是叫做生命成长，灵命成长，生命之旅是有一个过程的。你从诗篇第一篇一直到150篇，你都可以看见我们生命之旅就是从喜爱神的话开始的。诗篇第一篇一开头就说，唯喜爱耶和华话语的人，昼夜思想，那人变为有福。所以就是从喜爱神的话开始，然后呢一直到150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人人要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这是一个生命之旅。赞美耶和华从喜爱神的话开始，一直到我们跟神的那种爱的关系，你不可能赞美不出来，这位神太伟大了，有述说不完他的作为。你要如果让一个人讲见证哈，他就说，哎呀， 我最近没有什么见证，我心里面真的很难受，就是我们的见证几天几夜甚至一生都述说不完的，那个见证太多了，天天都有。你要写一本书可能一摞，那个是我们里面不断的被主更新的，就是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特别醒察，就是我们里面不能再是世俗的肉体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那这个我看过一个弟兄，他叫安德烈弟兄，他是这个他创作了这个有一个事工叫做敞开的门，他有一本他的传记，就是写他自己，就是他是什么呢他是号称自称是上帝的走私者，就是他到一些不能够公开送圣经的这些国家，他走私，他想尽了各种的办法把神的话送到那些不能够有圣经的这个国家，所以他开了这样的一个事工叫做敞开的门。那他所说的就是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的使命是叫敞开的门，他创办了一个服事的名字就叫敞开的门，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说是因为我们真的相信任何的门随时随地都是敞开的，他说这个宇宙万物的世界都是神的，哪个国家不让进圣经，哪个国家不让信耶稣，不让看圣经听神的话的，那个门就是敞开的，任何的门随时都是敞开的，只要你愿意去。所以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事工，这个我相信是神给他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看见，看见有一些没有圣经可怜的地方，他们没有盼望，生活在黑暗里面，所以他就说你只要去，不要担心回来的问题，你只要把圣经送到那个没有圣经的地方，你不用担心回来的问题，因为每扇门都是敞开的，就是我们可以进去去宣扬它。所以这个就是敞开的门的一个创始的这个人，这个弟兄他叫安德烈。我很感动的就是当他的心向神敞开的时候，神给他看见的所有的都是敞开的门，是可以把神的话进去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有圣经，很多地方没有圣经，我们今天手里面捧着圣经，可是我们有多少人 珍惜这一本圣经，是让一个走私的人可能送到那个地方，很多人都看不见的，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那今天我们手拿着这本圣经，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去看去读？所以这个当我总在听这个交响乐的时候，我就想到在诗篇150篇里面说，凡有气息都要赞美耶和华，就是我们就是交响乐里面的一个人。今天神给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活出一个人生的终极的，就是我们无论顺境逆境是一个全人赞美神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从爱神的话开始的，所以当我们打开心里面的眼睛，我们就可以来奏出这个最大的交响乐。那最大的交响乐是什么呢？我就思想，就是最大的，我们人都求大，那最大的是什么呢？最大的就是神。最大的交响乐就是我们奏出神同在的那个人生的乐曲。无论神给你的是哪一个服事的岗位啊，今天一会儿我们要听小姐妹这个赵然姐妹，她在一个残疾人的教会来服事。我很感动的就是神爱惜每一个生命啊，所以我们就是打开我们的眼睛，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认识他的时候，神给你一个回应，就是我们能够知道启示录里面说的，他是初，他是终，这样的一位神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是一个大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拯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是神同在的，这样一个生命的乐曲。我们活在地上，无论活多少天，它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有一天我们见神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坦然地跟他说，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这位神，那你是初，你是终，我有了你就有了一切，这一切里面就把我的心里面的所有的肮脏拿走，换心手术，把以马内利的神放在我的心里面，然后每一天不可能不渴慕圣经，不可能不祷告。祷告不是操练出来的，读经也不是操练出来的，是这个心里面的生命在主的面前，每一天他在雕塑我们，这个叫做灵命的操练，是把我们的心每一天 换心。这个我的姐夫做了一个心脏手术哈，就是支了5根的这个管子，就是搭桥还是什么不太懂，就是当这个心脏解决了他还活着，当这心脏没有了，那么这个人就没有生命气息了。所以当一个人来到这位他是初他是终的这位神面前，我们的心就会跳动起来，这个就是我们跟神搭上了这个桥，这个心就把那个石头心、把这个路旁心、把这个荆棘心全部把它清理掉，把石头清理掉，把荆棘清理掉，清洁的就是这位神，昔在、今在、永在这位神居住在我的里面。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盼望弟兄姐妹每一天从心开始，我们读经、祷告，一切的操练、一切的服事，过每一天的日子，来省察我们的心有多少是被福音更新了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主的面前谢谢主，我们无法用言语来感恩，我们就把自己摆在你的手里，让你来塑造，就是这一块泥啊，这个瓦器没有任何的用处，但是主，你的宝贝，你的这样全然圣洁的这位神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那以马内利的神每一天跟我们同在，我们就是在地如在天，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每天活着就是基督啊，我们死了就有益处。主，求主特别的怜悯，让我们老的生命不断的死去，让我们这颗心是完全属你的，让你充满我们的心里面，没有任何黑暗的角落留给那个恶者。 不留给我们的罪，我们只留给主耶稣，你钉痕的手，十字架，你的话语，你宝贝的圣经，放在我们的心板上，刻在我们的心里面，一生一世跟着你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走每一天的日子。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